Hello， 我可以随时开始啊？咱们
对，可以随时开始。
对对对。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闲班电台和这个坏蛋调频，一起录的一期节目。然后为什么要录这期节目？主要这个身边有一个特殊的人，他的职业呢，实际上跟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都是凭嘴说话。而且呢，他虽然是一个电视的这么一个主持人，但是啊，很尴尬。大部分时候呢，大伙看电视是看不见他脸的，主要是听见他的声音，和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草地对，
上边还有一个圆了吧唧的东西，
还有22个人在跟着这，
23个还裁判、哦，
对，还裁判，对，
对，詹俊老师，
哎，你好，你好，你好，王哥，
哎呦我，您千万别这么着，您这折我瘦呢，对，这个詹老师。那天我们是怎么这个认识的啊？这个我是不看球的，我从什么时候不看球的？从高洪波不踢球开始，我不看球。现在高洪波都辞职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所以这么多年也没看球，然后竟光吃涮羊肉了。然后后来那天在一个涮羊肉的局上，发现还有一人也特爱吃涮羊肉，这就是詹俊老师。对，但是詹俊老师爱吃涮羊肉，但詹俊老师不是北京人，是吧？
对对对，所以很奇怪的，人家听说我是地道的广东人，喜欢吃涮羊肉，而且你像广东地区潮汕的牛肉丸呢，这些都很出名啊，都喜欢吃牛肉，但我还是喜欢吃羊肉。所以的话，那天在这个沈爷的这个局里边啊，见到了王叔。
对，待会儿再给您推荐另外一家，
好，
前门一家，待会儿咱们录完节目再说。对，
我就是觉得，其实潮汕那边，因为我去那边基本上就没有羊肉这东西，很少在菜里会出现，是吧？
对，南方的羊肉不那么做，南方的羊肉一般都是做羊腩包啊等等这种做法，涮羊肉的这个估计只有北方才有这种吃法。
就我今天因为是这样，我还是得先表达一下遇见您的一个激动心情，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因为确实是作为这个看球的人来讲，就是每周是詹俊老师的声音陪我们度过周末和周一，因为周末要看2到3场英超，然后周一要看英超精华。这个是就跟生物钟一样，就如果是特别喜欢英超的球迷来讲，对，所以怎么说呢，就是现场听这声音，然后看您，真的心情还是挺激动。
然后没想到人还这么随和，是吧？
对对对，
对，
这不人随和，其实已经想到了，之前就想到过，因为也看过您很多采访文章，然后就听王硕跟我说，就是这个随和的形象一直建立的非常丰满。对对对，
我其实那天见上他之后吧，我是特想那个完了事之后发一朋友圈，我就说啊，我说今儿终于见着这个传说中这詹老师这人了，对，觉得的确值得瞻仰啊，
哇，这两个字儿不能随便用。
然后呢，这个的确确实非常非常敬仰，就是我后来我就发现一什么问题，就真正特有才华的人吧，不张扬，就闷头吃羊肉，从来什么都不说，你知道吗？是不是这种？我说这牛逼大才。
你看看那天那么多大腕在那个饭局里边啊，我觉得，
但是看英超的人没有知道他们的，都知道的是您。
但吃饭的人都知道沈爷和小青啊，但所以我就说，你看他们，他们是就是中华大地都非常闻名的美食家，但他们对食物的那种态度，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的欣赏。
哎，您具体说说，您具体说说，对，
就是
咱不聊球啊，
对，就是美食家是吧？大伙儿都要看他们的脸色是吧？很多，尤其是商家，那天那个店里边的老板也在是吧？他们的评价，对食物的评价会可能影响到这个店的口碑啊、声誉啊、生意啊等等是吧？所以美食家他可以处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角度来进行审判啊，审判式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吃食物的，但他们不是，对这个食物你可以看到他们对食材、对厨师的那种尊重啊，尤其沈爷对食物出现的时候，对羊肉的那种喜爱、那种喜悦、那种热爱，我觉得我还是，虽然就是一场饭局，我一直都在吃，但我留意到这些，我就吃得很开心。我觉得这是一场很高质量的饭局。
当时没评价，事后，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这就是观察者，你知道吧？你接着来。
没有，我就是觉得应该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机会跟沈爷说的，但是我感觉就是在我心里，美食家那种就好像吃东西稀松平常了，感觉总吃或者什么的。但是我听您描述，应该不是这种，对吧？
对，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 跟我自己说球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哎、
有一些啊、
嗯，
有一些，那就是很多人都问我，我说球已经说差不多20年了，你说这20年了，大半夜的，
12岁左右开始说球，
没有，我72年的。
不可能，不可能！
我是72年的，
你看他那白头发，
看我这白头发，说您82年的肯定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嗯、对，就是很多人都问我，经常你看我连熬了3个半夜，
嗯，
就是经常做这些半夜的这些直播，欧冠，
嗯、
很多看球的都知道，都是2:45、
嗯、
冬令时开始就3:45开球、
嗯，
为什么你还那么的热情，
嗯、
那么的有激情的在解说一场比赛，
嗯、
是吧？
嗯，
我觉得这种的热爱跟沈爷对食物的热爱有相似的地方、
嗯、
啊、
嗯，
那你真的是沉迷在其中了、
嗯、
啊，有一点点沉迷的这个意思在里边。
嗯，
所以的话，这方面我能找到和小青和沈爷这些美食家，
嗯、
就是心理上面能够遥相呼应的这个地方、
这个、
啊、
嗯，
就是都他们是对食物的热爱、
嗯，
我是对这个解说和对球赛的这种热爱，
嗯、
这方面我觉得我们都是相同的。
对，一个是奔赴每一场饭局、
嗯，
一个是奔赴每一场直播。
对，
嗯，就我在詹俊老师说那个话的时候，我刚刚打开这个直播，然后我昨晚没看，然后今天刚刚看到比分，
嗯、
然后竟然是4-0，
对、嗯、
对、嗯。昨天晚上您说的是这场吗？
对，曼城客场对这个巴萨。
我比分我真没想到今年会是这个样子、
嗯，
我以为曼城今年可能会跟巴萨能掰掰手腕这种感觉
啊。但这段时间主要是曼城真的是处在一个霉运期，
嗯，
就很不走运、
嗯，
各方面的东西都跟他们作对，
嗯，
因为他们开局太顺了，
嗯、
10连胜、
嗯，
各项比赛连赢了10场、
嗯，
就是有一些球看上去他们不应该拿下了，他都拿下了、
嗯、
啊！前面时间太顺了、
嗯，
所以到这个时候的话，就各种备运都来了。
嗯、
他们很倒霉，昨晚的这今天凌晨的比赛，
嗯，
又碰上巴萨、
嗯，
所以的话你就变成出现这种一边倒的这情况。
对，这个我虽然不看球啊、嗯，但我这个玩过那个这什么胜利11人、嗯、
啊 ，Winning Eleven。
对对、
嗯，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
嗯、
这个曼城这个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转机的啊？
嗯、
原来一直是曼联特牛逼，
对
曼城老垫底儿，
嗯，
对。是从这 Oasis 解散之后
啊，
曼城一下就上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俩哥们儿还是这个曼城的铁杆、
啊，
经常会去这个现场看球的。
嗯，
对，我记得有一次那场应该是您解说，就是在皇马的那次客场，曼城去了，然后曼城输了之后，
嗯、
那哥哥在那个贵宾包厢里闹事儿、
嗯，
然后最后被警察带走了。你还记得这画面吗？
那应该就是上个赛季，因为上个赛季曼城是第一次在欧冠闯入到8强、
嗯，
然后再进一步、
嗯、
进入到这个4强、
嗯，
所以的话，他在半决赛主客场是这个对上了皇马，
嗯、
当然的话没办法、
嗯、
过皇马这一关了、
嗯，
皇马最后也拿到了冠军，
嗯、
而且他这两兄弟 Oasis 这个两兄弟真的是真心的铁杆、
嗯，
他会经常参与到曼城电视台对一些球星的采访啊等等这些，我想这些
就是他们作为主持人，
没错，就是你想如果单纯从商业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一般不会给得起他们这些人的费用的，
是
吧？
是
是啊，但他单纯的就是热爱，他就是曼城的铁杆，
嗯、
而且的话，曼城队憋屈了这么多年，你也知道、
嗯，
一直都是在这个曼彻斯特当曼联的小老弟的。
对、嗯，
现在有机会啊，
嗯、
能够跟对方并驱啊齐驱、
嗯，
而且这几年都能压住曼联的这个风头，
嗯、
所以他们作为曼城的铁杆很自豪。
嗯、
所以他们两兄弟会，你给不给费用都行，我都愿意来参与这些相关俱乐部的这些活动。
嗯，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 Oasis 早年的一个采访，那时候他们刚成名，然后就问那哥哥叫什么 Gallagher 来着？
哥哥叫 Liam
啊 ，Liam 弟弟叫 Niam，、嗯、N 一个是 N 一个是 L
对，
反正我们那个弟弟吧，一般他们翻译成中文叫诺尔
啊，
对
对
对，然后那个哥哥叫 Liam， 好像是、
嗯、
对，
应该采访是诺尔 Gallagher，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更铁杆一些。然后那采访他就说你哎，你们没成名之前，你们天天就在你们家都干嘛呀？他说我们干嘛就偷了那个汽车轮胎，然后那个抽着大麻看球，就看球，天就看球，没别的事儿。然后就是。就我觉得就可是真是跟那个曼彻斯特或者说利物浦那种很普通的球迷的那种工人阶级家庭出来的那种小孩生活状态真是特别特别像，所以就是 到现在我觉得我每次在那个曼城现场如果看他们俩去看球就是那个状态，虽然他们是在贵宾包厢里可能喝着香槟啊什么的、
嗯、
跟一般球迷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状态还是跟那种
对情绪上面是一样的、
嗯、
情绪上面是一样的、
嗯、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嗯、
这个您听说是最喜欢的利物浦，
对对对，
是吧？
嗯，
对，利物浦出了好多乐队，比如像 Beatles 什么的，
嗯、
这您爱屋及乌了吗？
啊，对对，就是其实你说到这个曼彻斯特，其实当时我就我想在我还没写过文章，但我在微博上面说过这样的事儿、
嗯，
就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一个是 Bee Gees。BGS 其实他出自曼彻斯特、
嗯、
对对对，
只不过他后来是在澳洲那边成名啊、
嗯、
在是
小他们小时候曼彻斯特生的嘛，然后后来那举家搬迁
去
跑
移民
去
了澳大利亚去了，
对，
对，而 Beatles 是利物浦、
嗯、
所以我觉得跟这两个城市都很有关系，所以真的是球迷和音乐、
嗯、
啊我越来越发现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像我认识小周以后啊、
嗯、
小周是巴萨的球迷，
对，
然后他跟我说很多音乐界里边的这些事儿、
嗯、
啊比如他说到老狼是英超的球迷、
嗯、
啊朴树也是英超的球迷、
嗯、
就我会发现很多很多这些音乐人都喜欢音乐，
对他
啊就喜欢足球啊，
主要他们都当年都喜欢英式
啊
所以就我估计是
啊，有
对，就是你玩这个英伦啊这块儿，就是你感觉要喜欢英国足球是自己一个标签儿、
嗯。
对，你说一听 hip hop 的一哥们儿、
啊，
你说让他喜欢英超这事儿确实有点怪。
啊、
对
他喜欢个 NBA 或者喜欢个什么其他的，这正常。
啊、
对。
嗯我不知道詹俊老师，您看过那个苏东老师做的那有一个节目叫什么《英伦制造》
啊？没有，
但是那个就我简单说，他那里边有一期就是讲利物浦的这些乐队都是、他们都是主队是谁？
嗯，
然后我可以跟您说一下，在那里边苏东老师最后他其实挺追根溯源的，他甚至都查到了那个约翰列侬、麦卡特尼他们小时候跟着父母、
嗯、
有时去看球的那个小时候的黑白照片。
嗯，
然后他据考证说，其实有可能约翰列侬是埃弗顿的球迷、
这不奇怪，这不奇怪、因为埃弗顿和这个利物浦本身就是同一个城市里边、所以很多人看球会受到家里边家人的影响。小时候他哪知道哪支队踢得更好，哪支队他更喜欢呢、那老爸喜欢。
年轻的时候喜欢广东宏远还是广州太阳神？
啊，太阳神多一点，太阳神多一点、
哦
嗯、我喜欢利物浦也是因为我爸喜欢利物浦、
哦、
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从小就喜欢利物浦受他的一些影响、因为那个年代我们看到利物浦在国内有球迷看到利物浦、都是80年代以后的事儿，80年代中后才能够在电视上面看到利物浦，在这以前有人跟你说他看过70年代的这个英国足球、那是瞎扯、那除非他在香港、除非他在英国、因为在这以前国内还根本看不到这些国外的这个足球比赛，只是在80年代以后才有，当时还没有直播，还是靠录播录像的播出，大家才能够慢慢接触到外国的足球，而英国足球是大家最早接触的这个外国足球。
您说到这里啊，我就想倒一个事儿，就在80年代的时候，差不多您那时候十几岁，对，那个时候广东那边的转播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对，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样
啊、没错，就是最早转英超的、那时候叫英甲，英格兰顶级联赛叫英甲、那就是广东台、广东台当时他先购买了录像，然后再买直播、购买直播版权的时候他就连同了北京台和上海台北上广三家、因为分担这个版权的费用啊、所以的话最早是这三个城市的地方能够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足球的、而广东的球、
还不是中央台
当然不是啊、而且因为广东离香港近、是吧，所以早年的话哪怕广东台的这个转播刚开始还没那么多的时候能看到香港电视、香港电视那个时候是在 TVB 或者是亚视无线的这种免费的平台上面来播放英国足球的，所以的话他们能看到香港电视的话也能看到更多的这个香港足球英国足球，所以的话英国足球对广东球迷的这个影响我想比起对全国其他地区啊都要更加深远，历史更加悠久，所以的话我也是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球迷，
就是广东是一个非常英式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跟离香港近还有离东南亚近就特别有关系，我个人这么觉得，因为东南亚也有好多好多英超的球迷，
对，
就是非常庞大。
所以那时候，那时候有个比赛嘛，叫省港杯嘛，
对，省港杯，
现在是不是没了？
有，
还有，
但已经不太受重视了。
我记得那时候电视肯定是要直播的那个比赛，
因为大家那时候看到的比赛不像现在这么多啊，
而且像我爸那年代人看球的时候，真的是。就一桌打着打麻将，哎，省港杯开始了，咱不打麻将了，先看这个。
对对对对，像以前省港杯啊，还有每年的丰田杯，
对，丰田杯，
爸爸他们老人家，
丰田杯现在应该没有了，
应该也还有，只不过他扩军改成了叫世俱杯，世界俱乐部杯。
哦，世界俱乐部杯实际上是丰田杯转过来
的，
对，
但他已经失去了原本丰田杯的意义了。你影响力扩大了，因为 FIFA 想赚钱，所以的话，原本其实大家公认世界上最强的俱乐部就在南美和欧洲，你把其他非洲的、亚洲的这些都加进来的话，规模是扩大了，但真正大家的关注度其实在降低。
对，
张宇老师，小时候我爸跟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不是真，就是小时候的丰田杯是哪队赢了，一人奖一辆丰田车，是吧？
那是最佳球员奖一辆丰田车，最佳球员奖一辆丰田车。
对，而且那个时候的丰田杯，我应该是12月的它是这样算的，好像是。
对，因为他总是要在这个欧洲的球队冬歇期，冬歇期，然后南美那边的赛季又是一个。可以允许球队跨越洲际来打比赛，因为他都在日本打嘛。
对，在日本。
以前啊，现在世俱杯当然在世界各地轮流举办了，但以前都在日本打，所以的话，他会选择年底的这个时间，而且的话，就是老球迷才有印象，当时的这个转播，它这个收音的效果会比较奇怪，在比赛的过程中会有那种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大家一听那种声音，哎，丰田杯来了啊，就会，所以你在声音方面也有这种的回忆啊，一到一个年底的12月底的一个周末啊，一家人就会聚在一块儿，我爸就会带着我和亲戚们都一块儿吃个饭啊，然后再一块儿看这个丰田杯，而且那时候会有几次出现这个下大雪的这个情况，雪里边的足球比赛，它丰田杯不能改期，下雪照样打，所以老球迷会记得丰田杯出现过橘色的这个足球，我们大家都
红色吧，
橘红色
可能色盲，
对，因为在雪地里边这个打比赛，所以这些都是很久远的回忆，挺有意思的。
对，我都记得那会儿啊，什么队就哪国家的联赛啊，就看那种集锦的时候，老用红球，这俄罗斯，老用红皮球，
对，
我刚才说到这块，我这是琢磨，就你看这个足球里边当中好多东西吧，挺有意思的，你看这中国这个就是管足球这地儿叫足协是吧？就是协啊，不正。然后就世界这个叫非法啊，它也是不正啊。还有这个
英国叫足总，肿了，足肿。
对。然后那个还有这个刚才说这丰田杯，就是风声吹过稻田，老有嗡嗡的声音，一听见丰田杯就开始了。
我小时候我也记得，我因为那时候就是家里像我们北方跟可能比南方观看足球的这个条件更差一点，我不知道王硕小时候有记忆，对，就主要就是尤其我是在天津就更不行，像王硕他们要在北京的话可能还有北京台能转，那我们只能看中央台，但那个时候丰田杯是中央台要转的，要转播的比赛，所以我们每次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特别重视这丰田杯，一到这比赛丰田杯晚上看这个，然后全家老老少少在一起也是这样去看。
咱别再聊丰田杯了，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会被人误会的。对，
是哈。我
有点亏，没拿钱。
对，我觉得呢，问几个常规的问题吧，还是因为之前也准备了，还是想问张军老师一些常规的问题。
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咱俩小时候都看过丰田杯，所以咱俩后来都开始丰田车。
对，我买的第一辆车也是丰田车，王硕也是丰田的忠实粉丝。对，我想问第一个问题是问詹俊老师，因为我估计您可能在乐视啊，然后做各种节目采访，都问您哪个球队今年争冠，而且今年争冠形势，我觉得确实也不好说。所以，但是我想问您一个代表另一部分球迷问您，您觉得今年哪三支球队有可能降级？
然后降级的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赫尔城的情况比较糟糕
啊，
他引援的这个步子比较慢。
嗯，
虽然八月份一开始那前三轮呢，给大伙儿一个惊喜是吧？啊，但接下来你看到他人员的配置还是比其他的球队啊相对弱一些，所以头号的降级大热门，我觉得还是这个赫尔城。
嗯，
那么其他的几支球队就不太好说了。
嗯，
现在这个情况都比较接近，像这个桑德兰是吧？桑德兰也是降级的二号热门，我觉得跟赫尔城差不多啊。因为这个教练的位置变动太大，变动太多了。
桑德兰，
所以的话给俱乐部造成了很多不稳定的这个因素。莫耶斯来到球队里面没有一个季前的这个整个季前赛的这个准备和训练，对球队很难打上自己的印记。而且只能等冬季转会期吧，看看他能不能引进自己想要的一些球员啊。打造他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球队，所以桑德兰和赫尔城是最危险的。斯托克城现在已经是终于上轮比赛开始赢球了，我觉得以他那么实力的话，低迷只是短暂的，应该很快就能够进入自己正常的这个轨道。其他第三支降级球队是谁，那就看下半赛季大伙的比拼了。但总的来看，我觉得桑德兰和赫尔城会很难。
其实赫尔城我还真没想到您会说赫尔城。对，这可能是因为我可能也对那个一些那中下游球队关注不太够吧。那拭目以待吧，看看最后赫尔城会不会真的降级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第二问题，问您那个关于德比的一个事儿。然后德比我觉得在您解说的这不对，
哪个德比你说的是？
不，我先刚才想起来刚才有一问题了。我想问您，就是您小时候第一次，您还记得您第一次看的足球比赛是什么？然后英国的足球比赛是什么？
我记得我第一场看的这个比赛是82年世界杯的决赛。82年世界杯的决赛，其实82年决赛以前有没有看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
那时候您
十岁，对，就是为什么决赛印象那么深刻呢？因为你知道都是夏天嘛，夏天我们广东比较热啊，所以的话那天是半夜要看球，因为是决赛啊，82年是在西班牙举办，所以我们得半夜看球。那么早早那天晚上，我爸就先把客厅啊在那拖地，把客厅的地板给拖干净了
啊，
所以那天晚上就在地板上，我们广东人有这样的习惯，那时候铺上一个凉席
啊，
因为那时候没空调，是吧？热的话就
北京人夏天也有这习惯
啊，对，铺上凉席啊，然后每人一把扇子
啊，
那种还是葵扇，你知道吗？葵扇那么来摇的葵扇，就是准备看球，今晚啊，到时候
挺有仪式感
啊，挺有仪式感的。我爸会调好闹钟，闹钟响了就打开中央电视台啊，那么一块儿全家一块儿看。但那时候哪能熬夜，所以我就是
小的时候，
对，就是迷迷糊糊，我知道我就是打着瞌睡看完了，我就知道罗西，还记得佐夫啊，我爸跟我说佐夫啊，跟他一样大。那时候你看啊，佐夫跟他一样大，但拿世界杯冠军了，所以我知道了迪诺佐夫啊。所以的话，第一场自己真正有印象的这个足球比赛啊，恐怕就是这个1982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决赛了。那说英国足球哪一场比赛印象最就是最早的这个印象的话，我想还是得88年的这个足总杯决赛。反而时间要往后挪一挪
啊。
88年足总杯决赛，利物浦是爆冷输给了温布尔登，温布尔顿也叫那时候叫狂人帮，全世界都看好利物浦的，但他就是在决赛给人家爆冷了。所以那场比赛印象也是挺深刻的，也算是印象最深刻的最早的一场的这个英国的足球比赛。
那您解说的第一场应该是纽卡跟利物浦那场。
对，
您第一次走进演播室去解说那场。
97年12月27号。那是半夜。
97年12月27号，一个好值得纪念的日子。
对，
1997年12月27号，这个是一个国内唱片公司叫摩登天空
成立的日子。
就小周现在还在那儿。
对。
那天您其实也是给当替补，您临时也是
临
时上
拉上去的。对，所以就这些都是缘分。我也没有任何的准备，我只是一直做幕后的，帮助主持人 准备这个名单呢、
啊
哦、主要是资料啊，
资料
名单呢、
啊
哦、然后在外面演播室的这个操作，直播的时候需要放稿告啊、
嗯、
啊，然后做录像啊、
嗯、
等等，这些做外围的这个编辑工作的。
嗯，
那、
嗯、
当因为那个赛季很奇怪，很独特的地方就在于，97到98赛季啊，那个版权商是香港的版权商，卖给北上广，卖给这个国内的地方台的时候，它突然涨价了，啊，突然要，就是到最后阶段它要涨价了，所以的话，以广东台为首的这个台领导们，就体育部的头，就觉得抵制它。抵制他，所以的话，等于97到98赛季，如果现在有人跟你说他们看了前半赛季的比赛的话，那他一定在骗你啊，因为前半赛季全国没有一家转播啊，所以是直到下半赛季才开始。下半赛季的第一场就是12月27号半夜，是半夜开始的纽卡对利物浦。那当时因为是匆匆这个赛季的直播开始，原本我们都是一个主持人加一个嘉宾的，那嘉宾都是一些足球界的这个名宿啊等等，教练等等这些，因为你中途请人家早就其他的活啊都安排好了，请不到嘉宾啊。当时呢，王太兴老师呢，他又不愿意一个人说，因为大半夜的，
对，
挺
困的，挺
困的啊。而且他对这两支球队可能也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他就说：“哎，你来跟我一块说。”我说：“我不行啊，我没说过啊。”其实我前一年96年年底，我已经开始过解说，也是这样临时拉上去，但说的是网球啊，所以我最早说的不是足球，最早说的是网球，所以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经验，
也能踢，也能踢。
所以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半夜给拉上去了，但我就说，其实以往很多采访我都提到过，当天晚上我说王导怎么说啊，他说跟我说的话我这辈子都会记得的，啊，他说你是球迷吧，我说对，那你就说你作为球迷你看到的东西，你作为球迷想知道的东西，这就行了，哎，我觉得真是很有道理啊，
说的特别有道理
啊，说的很有道理。所以的话，那天其实那时候是很难收到这个观众的反馈的，但我很幸运的是，我说的第一场球正好，一位朋友当时是足球报的一个总编，叫谢毅，谢毅，
我知道，
对，你知道谢毅啊，谢毅他晚上经常写稿嘛，
对，
他那天晚上正好就看了，所以隔了一段时间，我们是网球的球友，一块打球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未来的解说员肯定是像你这样的，我说为什么呢，我说我的普通话又说不好，那时候我又不知道怎么说些什么东西，又没有经验，他说你知道你跟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在哪吗，他说你最大的不同在于很多解说员看解说一场球的时候，看到一个球员，看到特写，看到比赛的场面的时候，他肯定是先低头找，啊，这是5号，啊，5号是谁，啊，这是11号，11号是谁，这样就慢了，但你作为一个球迷，你直接就不说号码，这是欧文，这是麦克马拉曼，啊，这是谁谁谁，啊，他就觉得真正的职业解说员未来的肯定是要像你这样，不需要再看5号拿球啊，6号、7号传给了8号、9号再传给了10号这种解说方式啊，我觉得
7号下铺传给了8号
下
铺，
我也在想这事儿
啊。对，我觉得他虽然是文字记者啊，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共通的，他说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你想那时候才是97年呢，有这么一个人来点醒我，我觉得真是很幸运的。
说到足球报，这个足球，您说足球报是那个不写报纸那个报纸，就写
足球
两
个字儿
那个东西吧？
对，
广州办的嘛，那时候
第一家，
礼拜四还是礼拜几，我都想不起来了。每周2次吧，还是
对二四
，然后都要买，所以那时候我知道的这个评论人啊，全是南方。这个过来的，
而且足球报它有一个后边那些各个 作家的专栏嘛，
嗯、
是吧？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专栏在里边。
嗯，对。而且当时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冥冥之中感觉是分了派别的，你知道吧？九四年的时候，那时候媒体就像有了那什么了嘛，
嗯、
精品购物指南了。
嗯，
所以你看啊，精品购物指南当年有一版叫《永登第一》
嗯，
所以像董路什么的、
啊、
这种
啊,
啊，
都在这个
就在精品购物指南写稿，其他的全都在那什么，
就这版面叫永远争第一是吗？
叫永争第一，
哦，永争第一，
就把那远字给去
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和我们同学一块看足球报，对，
啊、
因为足球报确实啊、
嗯、
专业，
嗯，
也是写的最专业、
嗯。
虽然有些观点我们并不喜欢，
嗯、
对，因为当时还是国安球迷，
对
对
对，
所以有些观点太中立了。
啊、继续问张老师问题，下一个是德比，就是其实，因为您解说球风格都肯定是很中立的，所以就是咱既然是这样采访，
嗯、
想问您，其实您觉得，
那你喜欢中立风吗？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
继续，
就是那个，您觉得最有看头的德比是哪一个？然后或者您觉得就是有一些，比如有一些德比，虽然是挂上了一个德比，但是其实您觉得从火药味儿精彩程度，或者是说历史上其实也挺牵强的这种有吗？您觉得？
就有一些伦敦德比是比较牵强的、
嗯、
啊，像水晶宫是吧、
嗯？
水晶宫它本身的这个实力和其他的阿森纳、切尔西啊，这个差距太大了、
嗯，
所以这些伦敦德比意义就变得不是那么大了。
嗯、
但地区的这个德比，应该说就是伦敦的。真正的德比就是现在阿森纳和切尔西这么多年的较劲儿啊、
嗯，
以往有穆里尼奥和温格，所以的话，他这两队掐起来就会特别有意思。你离开伦敦，你去到其他地方，
嗯、
那地区的德比那都是火星撞地球的，火花四溅的打的。
嗯、
你东北部那个纽卡斯尔和桑德兰、
嗯、
啊，这些德比、
嗯、
那都是头破血流的、
嗯。
那么西北部这边，你像埃弗顿和利物浦的这些同城德比，
嗯、
那都是非常激烈的。
嗯、
我想现在。真正以往，我应该说，
嗯，
以往能够代表英国足球的，也能够跟西班牙国家德比相提并论的，那就是利物浦对曼联，
嗯
啊、因为这是英国足球史上最成功的两个俱乐部。
嗯、
那西班牙当然就是巴萨、皇马了，是吧？
嗯、
能跟西班牙国家德比相提并论的，就是这个、
嗯。
但由于利物浦队近年来已经是26年来没拿过联赛冠军了，
嗯、
所以的话，这个德比国家德比的这个意义上，文字上面的这个意义啊，
嗯、
要稍微降低。一些了、
嗯，
所以现在变成英国德比，也就是曼彻斯特德比了、
嗯。
曼城对曼联、
嗯，
我想这算是能够相对来说、
嗯、
跟这个西班牙的国家德比巴萨对皇马能持平的一场德比战了。
嗯嗯，因为我那个周一半夜的那个德、
嗯、
那个利物浦曼联德比之后、嗯，第二天我早上起来看评论，然后有一评论里边说。
嗯
说就是现在的利物浦双红会吧、
嗯，
就是说他其实看上去已经不像是以前的那样了。现在看起来他有一个修饰，
嗯、
一个形容，他说更像是两个没落的贵族，然后在一块儿彰显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份和地位。
嗯、
我当时虽然看这作为利物浦球迷、
嗯、
看完之后挺心酸的，但是觉得还真有点道理。
对，
嗯、
是有点道理、
嗯。
而且的话，很多球迷因为他没有跟我们一块儿半夜三点。来看这场球、
嗯、
所以我赛后发了一个第二天发了一个微博他们不太认同、
嗯、
就是我说这场球输家是英超和球迷、
嗯、
啊很多人没看球所以他不能理解这、
嗯、
这句话的这个含义、
嗯、
因为你半夜对于我们中国球迷来说熬半夜三点、
嗯、
看球其实挺辛苦的、
嗯、
很多人第二天还要
上
课要上班
第二天我睡了一上午在公司
对啊然后你看了这么一场0-0啊、
嗯、
这真的是挺郁闷的
太压抑
了而对于英超来说赛前它有很多的铺垫啊、
嗯、
很多的宣传媒体上面的相对的这个、
嗯、
不说炒作吧、
嗯、
宣传渲染、嗯、然后赛前的这个片头啊、
嗯、
这种做的非常棒让人看的血脉膨胀、
嗯、
结果
HBO 似的
啊就像权力游戏啊、嗯、要上演了、啊、
对
对
对对
对对但到上来比赛哎呦
竟然是这样
的啊嗯没什么意思没什么亮点
对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啊这前日子发生的、
啊、
对说了你也别介意、
啊、
这个我就看这个我们家有一电视、
嗯、
啊是一特生态的一个电视啊、
嗯嗯、
然后那电视上我就看广告
嗯
啊说中国队对叙利亚、
嗯、
然后说我们一定如何如何、
啊
嗯、我说句脏话
啊
天津话你妈逼怎么说
你妈逼
你妈逼啊这哥他妈的高洪波还踢球那年代、
嗯、
这不可能说誓师动员
对
他妈一叙利亚我操、
嗯、 就对对对，叙利亚这种，就大伙儿肯定赢，肯定赢。
对对对，就是当年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吧？当年说西亚，你说干莫沙特正常，干莫伊朗是有几次有点邪乎，但是叙利亚、巴林这样小队，那不可能说踢不过。然后这还誓师，誓师半天，最后还死给踢进去。
所以的话，我。
所以
欧冠
啊，
欧冠啊，我请来陈希荣指导，跟我一块搭档说球。希荣就是咱们最早，第一次咱们中国重返国际足联以后，征战世界杯外围赛的那支国家队，就是苏永顺指导率领的那支国家队的绝对的主力。他就很感慨，他也很感慨，他球员时代，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上班的路上、下班的路上都在聊聊球，有时候我会。聊起当年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看他踢球的时候，那个年代就说，哎呀，82年世界杯那次的外围赛，我们第一次重返这个国际足联打这个世界杯外围赛，就吃亏就吃在这个经验上面，完全没有经验。没错，就吃亏，就是各方面都欠缺经验。其实球队的实力
很强，对，
真的很强。
那次我觉得完全就是输，就输战术上了，
输经验。其实希荣他们说起来，输经验，输在哪儿呢？就抽签的时候，小组抽签，为什么会出现最后要跟新西兰打附加赛的这种情况？那就是抽签的时候，咱们陈诚亮，作为咱们中国足协的代表去参与抽签。航班延误了，航班没算准，你知道吗？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延误，是没算准开会的时间，航班做错了，到晚了，你到的时候人家抽签已经完了，所以的话，人家抽签当然是抽对他们现场抽的人
有
利
的
钱，
对
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直播啊什么的，有很多的。啊，在里边动作啊，搞一些小动作，所以的话，中国队打完的时候，人家还有两场小组赛没打。
对
啊，那你就已经大安主义以为初定了，是吧？
对。
结果后边人家沙特就放水给这个新西兰，但那时候他说回来了，人家沙特再做绝一些，这也只有老球迷才知道的。沙特放了五个。如果沙特放
六
的话，你连附加赛的机会
都没
有，
都没有。
对，
人家特人就放你五个，
就
看你踢，
对，
然后就踢一个2-1
啊，就让你们我帮到这儿，我也没帮过头啊，我还给你中国队机会是吧？你自个儿拼去啊，是吧？但就是如果啊，就是如果你有经验的话，就抽签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种情况给砍掉，就不用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当时就出现。早知道国家队以为出定线了就解散了，然后听说哇还要打附加赛，再重新集合，是吧？哎呀，
哎呦，这事太贫了
啊，就吃亏了。这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好玩的东西了，就是对新西兰，新西兰那时候凭实力的话，咱们应该也在他们之上，但问题就是那时候咱们刚刚重返国际足联，打国际比赛的经验太少了，所以对新西兰这种硬桥硬马打英式足球的这个球队，就是很不习惯，身体上面很不习惯，所以的话，在新加坡打的这个对新西兰的比赛嘛，其实后边已经有人跟国足的人说，裁判方面的工作已经做好了，啊，你们有机会禁区里边啊碰的话啊啊，裁判那边都知道怎么做，但那时候哪知道假摔这两个字儿啊，是吧？大伙儿都老实的很呢，就跟他硬朝硬马的这么来拼，结果就。拼不过人家的，
明白明白。哎呦哎，
航班延误这事儿，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你
我原来也不知道，
是吧？
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太久远了，也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一届的这些国家队的球员才知道这些东西。
因为那会儿我还没出生呢，都是后来我爸给我讲的，包括什么这个北京不是中国队香港队，然后输1-2，然后那个闹起来了什么的，对对对。哎，我问您这么一个问题啊，您平时在解说一场球之前，我猜会有预测比分的习惯啊，就是预测比分的时候，您看不看盘口？
不太看，对，不太看，因为这方面预测的这些，都有时候有朋友会问啊，一般我。除非是比较熟的朋友我才会回应，一般的朋友我都不回应，对，我不会再看盘口啊等等这些，就是大概看看，我会知道这个盘口大概会怎么开，然后衡量一下双方，因为我 判预判的话，预测的话，都是从球路的角度来看，
嗯，
不是很多人从盘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
嗯，
所以不看这个盘口，一般都是从球路的角度给他们一个自己的这个意见嘛，
嗯，
但是詹俊老师每期但是詹俊每期会在那个。每周末足球开始之前会有一个足彩的一个竞猜的一个建议。
早几年这一两年来就不做了，
嗯
啊，不做这些，
嗯，
足彩方面的预测了，
嗯，
我觉得意义不大，而且挺消耗我的精力的，
嗯，
啊，挺消耗精力。
哎，是不是你们看球人都知道盘口应该怎么看呀，
啊？我其实不太知道，因为对买的比较少，买的比较少，嗯。
真正玩的那些人，他们会
是
盯着这些。
我不知道詹俊您怎么看啊，
嗯？
我觉得很多赌球的人不看球，看球的人不赌球。我觉得这是两拨人，当然也有又看球又赌球的，
对对对对 对。
但是我感觉又看球又赌球的人应该赢不了什么钱。
嗯，
原来那个那时候还是九零年末期的时候嘛，
嗯，
那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电视上就说。
嗯
说在广州太阳神的主场，
嗯，
看一球迷，
嗯，
然后呢再看他们的训练，
嗯
啊，说哎呀，现在还有这样的球迷实在太感动了，
嗯，
然后说不瞒你说，兄弟，我这场下了20万，所以我得看看他们训练什么样。
哦，那我跟你说，其实看训练的球迷一直都有，现在都还有，现在都还有。对，你像我去过恒大的这个训练基地采访，每一次他，因为他每个星期都会有一天是公开的训练课，
嗯，
到公开训练课的时候，真的很多球迷，真的很多球迷去，那真是真球迷啊，去看他们训练，
嗯，
然后等着跟球星有机会合个影啊，签个名啊，
嗯，
那就追星族了，
嗯，
就这些更多的，你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了，
嗯，
就这些球迷更多的是。追星族，他们不是真正说对足球有多了解，
嗯，
啊，是想看他们怎么来训练啊，或者是怎么样，
嗯，
他们更多的是属于追星的这个范围。
嗯，
话题还回到刚才那个双红会啊，因为那个双红会，就因为现在利物浦的老板王硕讲，利物浦老板现在是一美国人，叫亨利，
嗯，
他虽然是英国球队，但是老板是美国人，
嗯。
这老板当时就说，当时收购利物浦的时候花了很多钱，
还华南的老板吗？那个，英超
那是那个什么吧？
英超现在中资的资本啊，现在成为这个最吃香的。那现在全资收购的就是以西布朗。西布朗啊，赖国传，这个是他搞棕榈那边的，棕榈啊，这些进出口这些贸易啊，等等这些起家的。
华南什么农大？
华农毕业，华农毕业，对对，
嗯，
就是另外，据传这个中方的资本也打算收购赫尔城嘛，
嗯，
但因为你这些收购要通过英超委员会的审核的，
嗯，
你这个资金来源，
嗯，
啊有没有问题？人家要
下赛季他不就降级了吗？就不用经过英超审核了吗？
对对，英甲
对吧？
对，
那个我估计
英冠
啊，在内部我估计没那么复杂，
没那么复杂，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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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等等
啊，而且还肯定降价呢，
对对，
你可不在英超了，这价肯定得往下掉，
对
吧？
再给他抬回来，下赛季。
嗯
嗯，然后这老板收购这个利物浦的时候，就说这利物浦现在也没以前那么豪门了，也不是说英超最强球队，你为什么非得收购他呢？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双红会每年这个收视率，因为他是美国人，他就看玫瑰碗那个橄榄球的决赛，他说是橄榄球决赛的几倍，是五倍还是多少倍？反正就是这数量巨可观，说全应该是全世界收视率最高的比赛之一了吧，
之一啊，肯定比不上国家德比，西班牙的皇马对巴萨，那绝对是世界第一的收视率啊，
所以还是得问您几个关于利物浦的问题，关于利物浦的问题，然后。先问这个本特克这事儿吧，因为好多我周围的朋友还有是球迷都是拜托我一定要问詹俊老师这问题，当时那个视频是怎么一回事？
对，当时呢，是比赛已经结束了，
嗯
啊，
是您骂人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
他刚我听，
对，
刚我听那个，
对对对，那是一个他们直播的一个 bug，
啊，
就是。就正常情况下我说再见了啊，下次再见了，
就、那个、
已经切走了，
就收、那个、
已经切走了，
对
对
对对，
所以已经比赛已经结束，画面已经切走了，然后我低着头在发相关的微博，那场比赛呢正好利物浦是1-0小胜莱斯特城啊，最后阶段对方差点扳平了比分，
对
啊，就是因为本特克射丢了那个单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在发微博的时候，我一哥们儿进来了，跟我讨论这场球的这个情况，所以的话我就边发微博边在骂本特克，但是 它那个摄像机还在运作，
嗯，
就是大家看乐视网站的直播已经是看不到了，
嗯，
但它有一个棒，就是它的技术上面出了一些漏洞，
嗯，
看手机直播的人，
嗯，
还能够看到当时的这个画面，
哦，
啊，所以这是一个直播的事故，
嗯，
是一个事故，
嗯，
结果。就我觉得我不忌讳谈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把我作为一个真实球迷的这一面啊，
嗯，
展示给大家了，嗯，其实在镜头以外，在比赛直播，
嗯，
工作以外，
嗯，
我跟大家是一样的，
嗯，
啊，我看球也会骂娘，
嗯，
是吧，
嗯，
也会说粗口，
嗯，
啊，跟大家一样，只不过你们平时喝的啤酒是花生啊，
嗯，
什么这样而已，嗯，挺真实的一面。
对，虽然说的是英超，但是最爱吃的也不是炸鱼薯条，不是涮羊肉。
对对对，就挺真实的这一面，所以，哎，就是大伙儿拿这个当梗嘛，
您只能庆幸一件事儿，就是您这不是在另外一个电视台，那您也只，
啊，
也只能说相声去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说相声
啊，
嗯，那下一个问题，我就问您，2013-14赛季最后那两场，一场是客场打水晶宫，
嗯，
一场是主场打切尔西，
嗯，
那两场作为一个普通球迷，那两场球迷那两场球，您觉得哪，
嗯？
其实那两场赢一场，就最后还有希望，
嗯，
是吧，
嗯？
就您觉得哪场让您作为球迷来讲更愤怒？
哎，其实对切尔西那场是关键，对水晶宫那场，其实你已经觉得，
嗯，对，
这其实希望已经不是那么大了。
嗯，
就是对切尔西那场，不过就我觉得也还能够理解当时那种情况，
嗯，
就是球迷特别期待，那时候利物浦连赢十一场，
嗯，
你想想，
嗯，
连赢十一场是个什么概念？
嗯，
就是觉得一鼓作气就要冲下这个冠军了。
嗯，
但往往我知道这些连胜势头。越长你就越危险，就像曼城十连胜的时候，
嗯，
很多人都问我啊，这个赛季是不是冠军提前就曼城定了，
嗯，
我说这些是个很危险的信号，
嗯，
很危险的信号，
嗯，
因为他还没强大到像当年的阿森纳不败的那个赛季，
嗯，对对对，
像皇马以及是巴萨的巅峰期，
嗯，
你的控制能力那么强，
嗯，
真的这十场比赛你是实打实的，
嗯，
能够靠自己的实力赢下来的，
嗯，
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有很多的运气啊，这些在里边，
嗯，
所以你这个记录越长其实就越危险，
嗯，
所以当时其实利物浦对切尔西那场比赛我心里边其实都不太踏实的，
嗯，
因为你碰到的是穆里尼奥，
嗯，
你碰到的是切尔西，
嗯，
他们最擅长打稳守反击的，
嗯，
你在主场有这么多人看好你肯定赢，球员心态上面的这些变化是很微妙的，
嗯，
所以然后杰拉德又滑倒了，
嗯，
所以那真是我觉得只能说一个字儿，命。
嗯，
就杰拉德的命里边，
嗯，
他能够有欧冠，他能够成为利物浦的这个英雄，2005年的伊斯坦布尔之夜，
嗯，
能够闻名世界，但他的命里真的就没办法拿这个英超的冠军，
嗯，
所以他那一下就冥冥中注定，
嗯，
他不出现这种滑倒，可能还会有另外的这个情况，别的事儿会，
嗯，
啊，就一个算是让利物浦球迷很痛心的一个魔咒吧，受到这个魔咒的困扰了，
嗯
嗯。就有时候人不能跟命争嘛，
嗯，
就是咱们中国人容易说，然后后边足球问题我就不问了，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嗯，
对，
哦，那我问一个这个问题，啊，因为您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待在那个就初中成长那地方呢，
嗯，
实际上是我觉得，
嗯，
中国最好吃的一个，
嗯，对对对，那绝
对
是，那肯定是，
对，因为中国最好吃的，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
广东上半部分和福建下半部分，
嗯，
对
啊，
对，就是这一块，
嗯，
对，您正好是应该是差不多那个地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那个您就是小的时候啊，就是，
嗯，
怎么说呢？我想跟您聊聊就是关于吃的这个问题。
嗯，
您后来来北京之后，
嗯，
或者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
对对，
其实新加坡有很多那地方的口味，
嗯，
对，您有在吃到过？您能对比一下这几个地方的这个口味吗？
啊，这种口味，
在北京工作，在
嗯
家里的时候，还
在
那时候，
对，所以你刚刚一提这个话题的话，
嗯，
我首先在脑子里面闪现出来的。我觉得就是小青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啊，就是做的最成功的地方，
嗯，
也是大伙儿都认同的，
嗯，
就是食物的回忆，
嗯，
食物的记忆，
嗯，
勾起你的乡愁，
嗯，
勾起你对亲情的这种回忆，
嗯，
是吧，
嗯嗯？
所以我觉得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嗯，
啊，可能很多人都不太听说过，只有广东人可能知道，叫猪肠粉。
嗯
啊，它跟一般的这种肠粉又不同，
嗯，
它是一卷一卷的猪肠粉，
嗯嗯，
它是用把米磨啊，米浆做的，米浆做的，
嗯嗯，
就是猪肠粉。那时候小的时候，每个周末，
嗯，
就是哎呀，我因为我父母对我要求比较严格，
嗯，
所以周末你没办法睡懒觉的，
嗯，
也得要一早起来，
嗯，
就是来做功课啊，
嗯，
做复习啊什么，
嗯，
所以周末尤其是星期天的上午，
嗯，
早上起床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嗯，
但是那时候我们在大院里边住，
嗯，
就会有一种猪肠粉的话就有一些小贩，他会用一个竹筐放，
嗯，
绑在自己的自行车后边，
嗯，
那个竹筐，然后再加布，
嗯，
等等，
嗯，
就是起到一个遮住，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他，
嗯，
会自己家做好那种猪肠粉，
嗯，
拿出来卖。他，
嗯，
就会在楼下，在你这个院子里面叫猪肠粉，猪肠粉，
嗯，
啊，
嗯，
啊，然后啊一听那声音，我就跳起来，
哦，
啊，
嗯，
我就会主动举手说，我下去买，
哦，
啊，就我下去买。为什么呢？因为我爸，就是潮汕人呐，啊。
嗯，
就是男的其实做菜比女的强，
嗯，
啊，真正好的厨师，
嗯，
潮汕的厨师都是男的，
嗯，
啊，虽然女的很会持家，很会做菜，
嗯，
平时等等，
嗯，
那真正高的，
嗯，
高手的是男的，
嗯，
我爸就是这么一个高手，
嗯，
就是我爸很全面，我对他很崇拜的，
嗯，
就是他各方面都行，
嗯，
就事业上啊，
嗯，
这种就文理兼通啊，
嗯，
然后做菜他还行，
嗯，
很好，
嗯，
然后他这么简简单单的猪肠粉，嗯，啊，他来然后切开来剁成一卷一卷，
嗯，
一卷一卷，然后他只需要爆一个葱花酱油，
葱花酱油，
葱花酱油，
嗯，
很简单的葱花酱油，
嗯，
这个猪肠粉你吃的话平淡无味的啊，
嗯，
一定要沾着这个葱花酱油啊，
这个，
才好吃，
嗯，
我爸就能在锅里边爆一爆，炒一炒，
嗯，
这个葱花酱油那味道特别好，
嗯，
就沾起这个猪肠粉来吃，
嗯，
那真的是那是每个星期天就是小时候，
嗯，
啊，这个很宝贵的回忆，那你就变得这一天要温习功课，
嗯，
因为早上有了这个葱花酱油拌的这个猪肠粉，
嗯，
就变得美好起来，
嗯，
就变得自己心里边没那么苦了，星期天还要温习功课，所以我想到了最好，
嗯，
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还是爸爸的味道，
嗯，
是吧，
嗯，
可能也跟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有一点关系，
嗯，
所以每次想到这些，
嗯，
对我都会有很美好的这个回忆，
带着爱，
对
对
对，嗯，那要比起这三个地方的这个食品的话，我想新加坡我待了11年，新加坡号称是东南亚美食天堂啊，但我的很多台湾同事听到这个绰号都不屑一顾，我很清楚他们的这个感受，就是他们的这种比较杂，它的味道比较杂，有福建那边的味道，然后又有东南亚这边的咖喱啊等等这些味道，相对来说他们喜欢吃辣一点点的，由于香港的移民很多，所以有很多粤式的这个餐馆，
嗯，
所以它等于是比较杂的一个风格吧，
嗯，
那我吃过新加坡最好吃的，每次朋友来我都一定推介的，
嗯，
他们也都觉得很认同的，
嗯，
就是一个螃蟹米粉，
嗯，
他们有这个印度洋那边进口过来的那种大螃蟹，
嗯，
就它的个头没有大家看到了什么阿拉斯加蟹啊那么庞大啊，但它的肉特别厚实，
嗯，
啊，有一般的做法是做胡椒螃蟹啊，辣椒螃蟹啊等等这些，
嗯，
但有一家店它就是在祖屋楼下的，
嗯，
啊，很有也现在其实也挺有名的，
嗯，
它就是把这个蟹啊，
嗯，
做成米粉，
嗯，
啊，米粉汤啊，它那个汤是有秘方的，很多朋友吃过都说它这个汤肯定有秘方的，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做出这么好喝的这个米粉汤的啊，有这个汤，有这个螃蟹，然后再加上米粉啊，就非常好吃这道菜啊，这新加坡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那么来到北京的话，我觉得北京肉这是比较大的这个特色，吃肉啊，是没有人说来北京来北方吃青菜的，
嗯，
是吧？但在南方的话，你青菜搭肉会有很多的做法，
对对对，
会有很多好吃的这个菜品出来。
对对对，
但北方的话，主要就是这个肉怎么来做。
嗯，
所以的话，其实我喜欢吃涮羊肉是在广州就喜欢吃了，
嗯，
啊，在广州冬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嗯，
啊，那时候还吃的都只能是冻的这个羊肉，有那种切羊肉那种机器嘛，
嗯，
嘎嘎嘎，这样一片一片薄的卷的这样，
嗯，
啊，我就觉得特别好吃，
嗯，
啊，羊肉片啊切出来的。但我来到北京以后，我觉得鲜的羊肉
手切的
，哎，
嗯，
呀，啊，那更好味道，
嗯，
啊，特别好，
嗯，
就是所以那天在杨大爷那儿吃了，
嗯，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我那天吃完我马上已经定位了，
嗯，
明天我跟这边打球的哥们儿打完球就直奔那儿了，嗯，再涮一顿。
说完这个啊，我再问一个关于球的
啊，
这个就关于这个应该说工作工作关的，
嗯，
对，因为我那个看您就是您刚才也说了，
嗯，
不用说号码， 不用在那吵，直接看这画面认认得这哥们儿。
对
对
对，
哎，我就想问一下啊，您主持英超是您最最常干的一件事？
对对对，
打个比方，现在不让你主持英超了，
嗯，
让您主持西甲，
嗯，
最高比赛是叫西甲，没有西超吧？
西甲，
西
甲，
西
甲，
西甲，
对，
您能多长时间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我想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说要多长时间，
嗯，
真的是比较难，比较难，比较难。
嗯，
对，你对一个联赛这个要达到这种对英超的这个熟悉程度是比较难的。
嗯，
我想没个十年，估计恐怕达不到这个积累的这个程度。
哎，现在西，我悄悄问一句，现在
西
甲，西
甲啊，
主持最好的有什么？
这样，我
人才，
我再继续问詹俊一问题吧。那我想问您，这五大联赛吧，再加上咱中超，就是六个联赛里边，
中国还叫超级联赛，
对，
对，
中国也叫超级联赛，
真牛逼啊！
然后呢，就是如果现在，比如说您这个工作专门给派，说詹俊，您别说英超了，从明天开始，您说哪个联赛，您听完之后会觉得，哎呦，坏了，这可能会让我挺难受的。
啊，就是我想法甲我是不太熟悉，德甲我也不太熟悉。那西甲的话，其实以往我在 ESPN 的时候也说过几个赛季，所以西甲我还相对来说熟悉一些。那意甲现在因为已经没落了，很多球星已经没在意甲踢球了，所以意甲我也不太了解。所以你真的不让我说英超的话，我宁可说中超。
哦，
我觉得我会更有投入感，我会更有投入感。我觉得其实中超，咱不说国足啊，那是国家队层面的事儿。
对，
但你说这个俱乐部联赛的话，我觉得中超平心而论，这个赛季由于这么多大腕的这个加入，其实水准还是挺高的，还是挺高的。
这么多大腕是指这么多外援的加入？
对对对对，这对世界级的外援，而且世界级的教练，就是他们的到来的确会增加更多的看点，而比赛的质量其实也是在提高的。但问题，为什么这些中国的球员在俱乐部里边踢得这么好，一到国家队了就不怎么会踢球了啊？这是更深层次的这些问题，我们就在这儿不讨论了。
对，
但单纯从这个中超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俱乐部赛这个水准还是挺高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以往都说不看中国足球这些球迷，慢慢的由于中超的水准高也都回来了啊，也都回来了。所以中超现在这个影响力还是挺大，包括英国的天空电视台都在每轮抽一场中超来进行直播的。
是不是因为邻国留学生太多了有这需求啊？
也不是了，他主要关注亚洲这边的一些动态。的确，你想中超的俱乐部都能够跟英超的俱乐部来抢人了，甚至能抢赢他们。所以他们不得不引起对这个联赛的这个重视。所以他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因为中超的这个时间和一般英超的时间不冲突，所以的话作为天空电视台它的这个直播平台的话，它需要很多的时间来填补它的一天下来这么长的这个时间段嘛。它选择中超也有它的这个道理。
闲着他们家有钱，
对，
有很多球星啊，炒得挺热的。
对，而且古城转播的时候好多人在英国也熟，对吧？因为毕竟都是那什么的人。
没错，
还有问题啊，就是说同行，就是同行当中吧，就也是体育就解说的啊，不说别人的这个不好，咱们就说别人，您觉得最就是点评那么几个，您觉得他身上最让人觉得闪光的地方，或者让您觉得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要说的话，我首先我就想到宋世雄老师。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老一辈的是吧，宋世雄老师这些过时了或者什么，但我觉得就是他那种声音的真正有了这几个字儿，让我有点认同感的，就是体育嗓。就你一听宋老师的这个声音，你知道，哎，女排的比赛要开始了，乒乓球啊，蔡振华他们那一代的啊，江嘉良他们又要上场了，就体育嗓。因为我自己我的声音不太好啊，有很多很多声音比我好的这个同行是吧？但球迷反映就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是听到詹俊的声音，觉得哎，英超要开始了啊，一场好球就要上演了，就有点体育嗓。我这声音辨识度比较高，听英超精华啊等等这些，就这些是跟宋世雄老师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所以你说宋世雄老师 如何字正腔圆，他的音色怎么好、
嗯、
我想没有太多人说这一方面是吧、是吧，
对
对
对，
大家都能够突然间想到的是
对
直接体育比赛，
嗯，
而且比较容易忽略的啊，大家说哎，就是宋世荣老师他还是四号是谁，五号谁、
嗯、
啊，六号谁，这个年代、
嗯、
但其实他们都忽略了、
嗯、
宋世荣老师的那种敬业的这个精神，
嗯，
就是2008年奥运、
嗯、
我记得有一些媒体他回来央视说奥运嘛、
嗯、
对他有过一个采访、
嗯、
他就提到那时候那个年代怎么认人，怎么认人、
哦、
啊，就是比赛里边运动员你怎么来辨识、
嗯嗯、
他说女排的比赛他说有两个字儿是一个专业的名词叫相面，
嗯，相面
啊相面、
嗯、
他会去看美国队的训练
啊、哦、
他会去看古巴队的训练啊，目的就是要认人啊，这是六号啊，他长这个样啊，七、
嗯、
号哦、啊、他扎着辫子哦，九、
嗯
啊、号他是短头发、
嗯、
啊，他会相面、嗯、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
对，
明白明白，
你能做到这一点多不容易啊，
是
吧，我觉得大家有了互联网现在这个手段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这个相面、
嗯、
但很多人还是不愿意花这些时间、
嗯、
这些功夫来做这么细致的工作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宋世荣老师啊、
嗯、
这种敬业，
嗯
啊，我觉得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
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建翔，
嗯，
现在黄建翔说球已经
是吗，现在
算是吧，他偶尔也在乐视讲球、
啊、
就是他现在讲球少了、
啊、
嗯
少了，
嗯，
但真正我觉得第一个在咱们的体育解说界，
嗯，
有解说员这个概念的，
嗯，
是从建翔开始的。
嗯，
以往我们的解说员都是主持人、
嗯、
或者播音员，
嗯，
他们兼职来做解说员，
嗯，
这不是很专业，
对，
是吧？
对、
嗯，
就因为你因为作为主持人和播音员，你要兼顾很多的项目，是吧？所以的话就容易出现一些口误以及是不专业的地方。
嗯，
但从建翔开始，你就知道哦，这一行。我们也跟国外靠拢了，像国外的专业化有些发展了、
嗯、
建翔是咱们中国体育界解说第一个真正专业化的解说员，
嗯
啊，因为那时候我也刚刚参加工作，就建翔成名的时候、
哦、他比您辈分大，
对对，建翔年纪比我长几岁吧，
嗯，
他成名的时候是96年的这个美洲杯，
嗯，
然后就是95年的美洲杯和96年的这个欧锦赛，
嗯，
就是欧锦赛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毕业出来工作，
嗯，
我还没开始讲球、
嗯、
但我已经一听我就知道、
嗯、
哎，这是未来自己有可能啊、要学习发展的这个方向、
嗯、
所以等到我自己后来开始说球的话、
嗯、
我会觉得啊，建翔会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
就是在专业解说员方面咱们已经开始有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出现了，这建翔的出现是一条界限来的、
嗯、
是一条界限了，从此咱们国家中国体育解说开始有真正的专业解说员了、
嗯、
啊，从建翔开始、
嗯、
所以的话建翔给我这个很深的印象、
嗯、
那么其他再说到同行的话我就要说这个嘉宾、
嗯、
其实外人可能一般球迷分得不是很清楚，但其实很多的球迷已经分得很清楚了、
嗯、
那就是解说的过程中有主持人和嘉宾之分、
嗯、
啊、
嗯、
主持人负责交代背景的这个情况、
嗯、
描述现场的画面，而作为嘉宾的话他来进行战术技术技战术方面的深入的剖析、
嗯、
给大家带来更深层次的这个感受、
嗯、
啊，这种感觉啊、
嗯、
更专业的这个体验，
嗯
啊，所以在嘉宾方面，
嗯，
我这三个嘉宾是我经常合作的，我把他捏在一块儿说，
嗯，
张指张璐指导、
嗯，
然后李元奎李导，
嗯，
然后就是陈希荣陈指导，
嗯、
啊，李导已经82了，今年、
嗯、
啊满了82岁了、
嗯，
啊，然后张指和陈指导都已经年过六旬了，
嗯，
但你张指六十几了、
嗯、
啊。希荣也60几了啊，过60了，
嗯，
就是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就是一些球迷有时候会问我，为什么你不找一些年轻一些的搭档啊，年纪都这么大，我说很难呐、啊、为什么难，就在于专业球员出身，他们都是以前踢专业的啊，专业，甚至希荣和李导都还有过在一线队执教的这些经验啊，就是你作为足球界的这些人士，足球只是一个片面，你可以扩散到其他运动的各个方面了、
嗯、
你在 退役以后暂时离开了这一线队的这个岗位以后，
嗯，
还要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
嗯，
这是最困难的，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那这么多年过去了，年轻一代的退役以后的这些球员很难成为像英国那样，
对，
加里内维尔啊、卡拉格啊，
嗯，
他们等等这些那么专业的一个嘉宾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他们可能缺少学习的动力，
学习
啊，就我要跟你说说看，就是啊，李导82了，他不说他如何辛苦，每次从天津来北京跟我搭档解说，每次他还是做功课，他每场球开始以前他有很多的资料都是手写的，做每支球队的这些分析特点，这些球员他都记录下来的。张指和西荣都年过60了，张指每场球在看的时候都自己在做笔记啊，做笔录啊，他为接下来在央视的冠军欧洲要做一些准备，也为自己下一场球这些做准备，他一直他们都在学习的过程中。西荣也是，西荣也跟我说过，球员时代他就说球员时代他很谦虚，其实那个年代如果他能进82年世界杯的话，我觉得有机会看到他是可以成为这个比较接近世界的这个世界级的中场球员，他是有机会去欧洲踢球的，凭他的这个能力，只不过这些都没实现，没办法说了。他说他很谦虚，他说球员时代你就不是一个世界级的球员，如果你还不学习不总结，你来评价，你来做点评世界级的足球比赛啊，你觉得可以吗？他就
好意思，
对，
对
啊，你觉得你能够了解这些世界级的教练，世界级球员的心态和他们的想法吗？所以西荣也说他真正是做解说以后，看这么多的这个世界级的这个俱乐部赛，世界级的比赛，他也在不停的学习，让他大开眼界，让他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这些都让我就是非常感动的。他们对解说这个工作真的是很认真，很有责任心，很投入，所以我不轻易跟其他人搭档，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需要找到这样的知己，需要这样的搭档，和我一样对这份事业有这么强的责任心的人一起合作，这样才会能说出比较好的这个解说的这个效果。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说到学，本来这没想这事儿，说到学习啊，就多问一句，您能给像我这样就是那个也不懂球的人推荐几本跟足球有关的书吗？就甭管是港版的还是这个反正这玩意儿港版的应该不会很政策，我觉得
或者您看过英文也好，就是一些足球运动员和教练的自传啊等等这些。
对，我看英文的足球的书籍并不多啊，但我看过一本叫平行442，Flag Back 4，这是安迪格雷，英国天空电视台一个资深的足球嘉宾解说，他以往是前锋，苏格兰的前锋来的，就是他写的这本书应该可能还没有中译本啊，英译本浅显易懂，而且对我觉得看过以后也觉得收获挺大的，也是朋友介绍我看的，我觉得挺好的。那中文的话我觉得就是严强啊，我的师兄，他写过一本这个英国足球地理叫永不独行的，就是各个英国的足球的城市球队，他主要的他都有一个概括，结合他那么几年那么多年在英国的这个采访的经历，有些年头了，也有7-8年了这本书，但我觉得看完那本书的话，对英国足球的地理啊、历史啊、文化这些，大概你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了解。
真是，因为原来我就听说过一件事儿，说曼城啊和曼联，这个东西你要不倒清楚文化上的事儿，你就不明白你该喜欢哪个队儿。
对，这话没错，
是吧？
有一些你像格拉斯哥两支球队，凯尔特人和格拉斯哥流浪者队死敌，但死敌不仅仅是同城这么简单，它还牵涉到各自这球迷信仰的宗教的这个这些根源，所以这些你看过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两队那些人如此的仇深似海
啊！我听说这西班牙还有民族问题，
对啊，地区的独立的问题，
地区独立问题
是吧？巴萨就特别看不上那皇家，
对，因为巴萨人家想自己单干，
行，这一期就是
对
节目，谢谢您啊，
对，不客气，不客气，
对，那个。您最后再跟我们说点什么吗？
没有啊，就是、嗯、
大家多吃羊肉，冬天到了。
对啊，对啊、
嗯。
而且我看你提纲里边好像还说到说看美剧啊、
嗯、
什么的、
啊。对
对
对
对，因为
时间也差不多，我怕耽误您功夫。
没事
没
事，就是平时我的生活比较简单，就是因为工作比较繁忙，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行啊比较难的，不是说、
嗯。
真正工作开始的时候，
嗯、
但当然那也难啊、
嗯。
但更难的是，你怎么样确保你在工作的时候有最佳的这个状态？
嗯，
因为这是异于常人的。
嗯，
半夜两点多、三点多，是吧？
嗯、
你要保持在那个时间点、
嗯，
一个人处在一个良好的这个工作状态，
嗯、
是吧？你只有人处于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才能够把你的能力，展示出来。
嗯，
因为你说球的时候，脑子要转得特别快的，
嗯，
你要临时记住很多的这个东西。
嗯，
你哪怕我再熟，英超我再熟，
嗯，
事前我要做很多的功课，
嗯，
啊，开球以前。我也要再看一次的资料，这样一来的话，才让球迷感觉到好像这个人根本不用看任何的资料，就滔滔不绝地说完一场比赛了。啊，这其实背后要有很多的功夫在里边的啊，这需要你把这功夫使出来的时候，
这并不是一个奇迹，
你要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
对，
所以的话，你的平时的生活就会受很多的约束了。
嗯，
所以我就不太出去。社交啊、
嗯，
所以那是涮羊，如果不是涮羊肉的话，你就见不到我了。
对对，
我这听说，
感谢涮羊肉。
对，我是听说，因为我之前问小青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介绍，他才说正好沈爷来了，要吃这一家啊，正好才见一次。所以我平时社交不多，那一般。就是打打球啊，跟球友们打完球吃个饭啊，
嗯、
开心一下。
啊、你可能不怎么踢球是吧？
对，踢球已经很难了，因为踢球的人一般都周末踢，啊，周末又是我最忙的时候。
哦，
一个周末经常几场球，然后再加周一还连着英超精华，
嗯、
这些消耗很大，很难踢、
嗯。
而且现在年纪大了，踢球。这也跟踢的少有关，一踢就容易
受
伤，受
伤，对，
因为你的肌肉记忆已经不在了，我的肌肉记忆都在网球那儿了、
嗯、
啊，我平时网球打的比较多，
嗯，
所以
那你适合守门呀、啊，
守门我自己觉得又太容易受伤，更容易受伤，是吧？野球你守门更容易
受伤，
对，
是吧？所以我原本那踢平时踢野球，以往打前锋的，现在都慢慢就是踢个右后卫就得了。
嗯，
被人踢变成去踢人了。
说得漂亮。得嘞，那谢谢张俊老师，
谢谢
谢
谢
队长，
好，
谢谢。然后最后放一首歌，这是，就是现在咱们录的时候可能听不到，
对对。
但之后给听，这是他混的一个歌，把您的声音，你说说吧，这
对对对，这歌是那个就是还是杰拉德退役那年，然后我把您的一些解说的杰拉德进球的一些您的解说词和一首我比较喜欢的歌曲混在了一起。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嗯，
有机会等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一定再听听。
好嘞，
好，
行，
好，
谢
谢
谢
谢，
不客气不客气，
拜拜
拜拜拜
拜拜拜。
杰拉德，这球进了！杰拉德远射破门，利物浦队客场领先。标志性的杰拉德式的远射。乔哈特今天被利物浦队的两脚险射。出来了。
Chelsea are back in the title race here. A gift of the Cruyff type. That is horrible for Steven Gerrard. Your heart weeps for him. But Mourinho has his moment. Well, having escaped from the callous chance on the corner just moments before this, this is just the last thing you would expect. Steven Gerrard had a little loss of concentration and slip like that. And you have to say that when Barr got onto it, though, I think it's great composure. I think he's had a tough time of it.
两场比赛帮助球队进球。